我的研究呢，主要集中在污水处理、污水基础设施和污水流行病学这几个方面。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基于污水的流行病学。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在污水当中监测一些标记物，比如像病毒、细菌或者是很多化学药物，通过它们来实现对公众健康方面的一些管理或者干预，就包括像毒品啊、药品，还有抗生素、耐药基因和疫苗的管理。当然，它也可以实现对传染病的预警和跟踪，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冠疫情。其实，在污水当中来分析这个病毒，其实目前，我们主要是从那个分子水平来测定这个水当中的病毒的组成和它的浓度水平。这其中的病毒的分析就涉及到一系列的实验方法，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水的样本通过过滤的方法来富集这个病毒，或者说是病毒的一个基因片段。因为它的浓度在水当中比较低，所以我们就需要浓缩这个样本。浓缩的样本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常说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测定这个核酸，像这个 RNA 的拷贝数。通过像常用的方法是一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或者是就叫 PCR 这个技术，或者是基因测序的方法，然后最终我们就可以得到水样当中病毒的基因拷贝数。这个数值越高，就说明水当中的病毒数量越多。污水当中的这个病毒的数量，或者说是核酸的这个基因拷贝数量，它和这个片区当中的这个人群的感染水平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个方法目前来说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而且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方法。我们目前做的就是人体进行的这个核酸检测，它在不同国家那个检测水平差异很大。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已经感染的人群，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人体核酸来进行监控。就是通过污水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反应，你这个感染的人越多，那么在污水当中的这个病毒数就越多，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客观、更直接的一个反应。当然，全世界范围其实有很多研究团队，就目前在通过这个基于污水的流行病学方法来分析水当中的病毒，然后反映这个感染规模，或者说做一个早期的预警。这就包括在澳大利亚，在那个昆士兰大学和那个 CSIRO，就是联邦科工组织，他们之前就做了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研究吧。然后他们也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分子生物的方法来检测污水当中的这个病毒的基因拷贝数，然后在布里斯班那边呢，就检测到这个水当中检测到这个新冠病毒，然后通过这个呢，他们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的方法就可以计算大概感染规模是多少，就有这样一个感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当然，这个方法还是还有一些那个需要优化的地方。新冠病毒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东西，就是但是污水流行病学呢是其实是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然后对于这个应用来说呢，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基于污水这个，就是它可以实现早期预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感染之后有14天的潜伏期，但是一般从感染第3天开始呢，这个感染的人就会开始排毒，他的这个病毒就开始进入污水当中。所以，我们污水分析其实比人体的核酸检测要提前差不多10天的这个预警。这个就是说，对于目前澳大利亚的状况来说就非常有用，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现在形势比较好，又在考虑各种就是退出机制吧，就是说现在目前的隔离或者说是什么社交距离这些控制，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然后我们的那个卫生部长 Greg Hunt，前2天他就 专门提到了就是退出机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澳大利亚要做这个污水的取样和分析，因为它这是一个相当于长期来说是一个低成本，而且可以覆盖这个大规模的人群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很快会有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污水监测项目，专门针对这个新冠病毒检测。但是在差不多过去这20年吧，就是有很多这个污水流行病学是研究，就是集中在这个监控和跟踪这个非法药品或者说毒品这方面，因为它对这个就是警察部门或者说毒品管控部门来说就很有用。我的那个研究呢，其实是采用这个第三代基因萃取，我们是叫纳米孔萃取。来监测污水当中的细菌和病毒。这个纳米孔萃取，在目前来说算是最先进的一个基因萃取方法，就是说它的这个测序仪和我们的手机大小差不多，而且是可以通过那个 USB 供电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那个野外，在现场进行很尖端的这个基因萃取工作。所以我目前的这个 ARC 的这个 Discovery 项目就主要研究如何用这个纳米孔萃取来实现污水分析，然后提供一个实时的感染水平，然后来帮助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基于污水的流行病学，在目前来说，随着这个越来越高的传染病风险吧，然后它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说在环境健康方面，它的这个应用还是很有前途的。